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演义，戒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沙弥，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第44面，44面呢，上一次我们研究到最后的那个书，莲池大师的书啊，这答就是前面是问的，问为什么不责备那个比较钝根的人，反倒这个打压抑制这个比较立根的人呢？这里边呢，莲池大师自己设问，自己来回答。这答说：立者四才高举，常为远胜钝人。今为此说，使至画虎扶鹫，反落一筹。即北之非回心念佛，非曰意之，是喜之耳。说比较立根的人呢，往往是仗着自己的才华，很高慢心的啊，这个高慢心的自我过高啊，高举自己，常常呢自己认为自己呀很远胜过那个钝根的人。其实在佛法当中没有立顿呢，没有立顿，就是熏习多少的问题，熏习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多闻熏习下手，纵然我们自己过去没有熏习，但是慢慢也熏习成功了。所以那个舍大乘论呢，他就是主张要多闻熏习，如理作依，这样的话你慢慢慢慢的就会啊开智慧的。那么莲池大师说呀，说什么现在不是打压这个有立根的人啊，现在提出的这个说法呢，就是知道让那个立根的知道啊，你画虎不成啊，画虎扶鹫，就是画虎画不成，反倒像个狗，还不如那个画虎画个红骨，画不成了以后呢，画一个大鹰，画不成还是一个鸟，还是个大的很大鸟，所以就反落一筹，你反正输给人家了，输给那个画那个红骨的。就是你这个钝根，我们就在事项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去做，比那个只着的那个立根的呀，而自己只着理上而不去事修要好。因为事修一步一步这样做，慢慢慢慢的这个事是从理上升起来的，在事上只要你不退心，慢慢慢慢总能摸到理，总可摸到理上去的。你假如说是光只着理呀，不去从事于事修，那你永远停止到那个空的那一边，没有办法有实际的成就的，所以反倒落空亡了。前面讲了即北之非回心念佛，让这个立根的人不修行的知道他的这个呀，这危险是不对的呀。这样子回过心来，好好老实念佛，不是说我来抑制他，不是来贬低他，实在是可怜他，怜惜他啊，是这样子。这个里边呢，这个演义里的这个古德大师啊，举那个马元界兄子严敦书里边他两句话，当时在那个东汉的，就是汉光武那个年代，有两个人，一个叫龙伯高，这个人呢很敦厚周身，就是这样说的，敦厚周身，这个人呢非常很啊敦笃，很厚道啊，要做什么事情要很周焉，很谨慎啊，就是个很谨慎的一个君子啊。这位龙伯高先生，这妒忌，另外有个妒忌良是个侠客，豪侠好义。他有一次啊，家里的办丧事，好多地方人都到了啊，到了好多地方的人呢，千千万万人都到了，大家也很赞叹。但是呢，这个马元告诉他那两个侄子说呀，说你要效法龙伯高不成，不得有为谨次之事，所以你效法人家，效法龙伯高没效法成功，没成功啊，法乎上得乎中，你学人家没学成功啊，还不失为一个 那很谨慎的很恭谨的这么一个人士啊，还是受到人家的尊敬的。所以刻骨不成上类物也，就是说你呀画一个大的红鸟啊，没有画成功，还像一个雾，这个雾也是个大鸟，也是很好一个大鸟啊，就是说还八九不离十。孝季良不得，现为天下清波子。假如效法杜季良学不好的话呢，那就成为天下的清波子，被人所看不起。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狗也，画虎没画成像个狗，就给人家落人家讥笑了嘛。就像写字一样的，你 写毛笔字啊，你学李公权的字，或者是学这个其他的那个郑恺的字啊，虽然说是我没有学的完全一样，但是仍然是还是郑恺的字。假如一开始就学的那个闽南公的米费的那个草书好了，到最后吧就学不像了，学不像了，连自己写出都不认识了。这个我过去啊就看到一位居士啊，他自己常常印经，他那个毛笔字啊写的呀也还是可以，但是不敢恭维说顶好，不敢说他是顶好的话可以，但是他想啊，过去的人这个提这个佛经啊印佛书都是恭恭敬敬的，他想来一个别开一格，来个草书好了，这个草书没草好啊，哎呀看起来不好，看起来不好。这个当初啊，这个谁，这个静心老法师是那么中国佛教会的师长啊，他的师父宾中老法师在世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要出本书啥的《阿弥陀经》的这个注解，去请这个请宾中老法师题字。宾中老法师说要我题字可以，我一定是郑恺的。这李炳南一听了非常非常恭敬啊，我要写，其实佛经上的字啊，乃至写佛经上的话，都是要用楷书，郑恺的，不能够用那种啊，这个用一种草书，这是不恭敬的。现在有的人呢，像那个菩萨，写成什么呢？写成这个，其实假如做速记是可以这样子的，你要写菩萨那样写就不恭敬了，那菩萨那上边两个上边的菩萨上面有个草字头，沙子下面草字头，就是这两个草头代表菩萨。假如说用楷用是速记是可以的，那这就把这两个字当菩萨不够恭敬。还有很多人研究佛学呀，就是在家的大居士啊，研究佛学，直接喊我们那些祖师的名字啊，道宣呐、慧远呐、慧能啊，就是这样叫啊，叫的我们这个做佛弟子听着心的好。好不自在呀，好不舒服，但是他们不以为意，好像这些人都是他学生一样的。这就是学者呀，和这个他没有宗教的情操，他只是当学术来研究。据说在日本呢，就有一些个这个大学里头那些学生啊，专门搜集这些个啊，研究些个专题啊，搜集些个资料来写一个专题出来，写一个论文，到时候卖给这个留学生，你要吗？多少钱？我给你。啊，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搜集一些资料，这样写给那留学生。有的时候啊，写个论文有时候也不容易写呀，写不出来，搞几年写不出来，最后嘛，想想这也不失为一个路子，干脆花个钱吧，就买过来了。据说是这样子，是不是外国的呀？不是中国的，我不知道啊。听说是有这种情形。这个佛学一流，佛法流入的这个情况呢，那佛法就衰败了。啊，就衰败了。所以我们大家研究佛法呀，我们正是佛弟子，不能够跟一般流俗那样子。那就所谓孝季良不得，现为天下的清波子。现那些个学者不得啊，那就作为佛教的清波子了，应该是这样说。下边我们再看呢，这个结叹，就是莲池大师总结做了一个叹息啊， 过去那个贾谊啊，上书的时候曾经说，天下是可以痛哭流涕长叹息的，有三件事情：痛哭流涕长叹息，叹息啊。这个是莲池大师最后是总结一个叹息呀，惋惜呀。随时垂手吐琴，一门空望，上古佛化，下浮吉灵，今生已记多生，一物而成百物，甘心苦去，束手死门，无咎无归，可悲可痛。随时垂手吐琴，垂手吐琴指着阿弥陀佛呀，垂手来接引我们呐、啊。徒劳他老人家勤苦在那垂着手放下去就来接，结果就没有，这众生就不去，这徒勤接一个这手就收回去了吧，接一个手他一直垂在那儿，没人去，这手就一直垂在那儿，徒劳勤苦。一门空望，这一门空望啊，我当小孩的时候读那个千家诗上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犹肯迟迟归，虽愿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就是说你这个游子在外边呢，他妈妈没走以前呢，就这个衣服给缝一缝啊，恐怕在外边啊没有人缝啊，坏了我没人补啊，你那缝啊弄啊，就是临行密密缝啊，犹恐迟迟归啊，就是缝着去结实一点，恐怕呢回来晚了把衣服穿坏了，谁给你补啊。这是慈母的这个怀念儿子这个心情啊，就是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虽然哪个人能够说寸草那个心能够报得三春的那种阳光的那种恩德呢？啊，慈母的恩就像那个三春的光辉，三春的阳光的光辉一样，太阳的光辉一样的啊。一门空望，一门空望啊，这后边有个解释啊，后面有个解释啊，就是说呀，这个儿子在外边出去啊，这母亲呢、啊、是就在门口等着。现在也是一般家庭里的，这个孩子上学了啊，那回来应该回来没回来，是妈妈就在门口等着了，就着急了，在等着看一看没回来，回去再忙一忙，然后回去再看看又没回来。比如说干脆世界家里事情办好了，往床走走走走，在巷子口就在那等。这做母亲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心情与阿弥陀佛等无差别。做母亲的心情是对他自己的子女是这样子，阿弥陀佛等视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子，都像他自己子女一样子，来呀孩子们呐、啊，来呀来呀，在极乐世界来呀，这就是这样子。就是苦恼的众生，愚痴的众生又不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古佛化，下浮济灵，上边辜负了佛化，这个佛化包括两个，一个释迦世尊对我们的教化，释迦世尊开一个净土法门叫你去，这个娑婆世界我做恶事啊，不容易修行，赶快到那边去呀、啊！啊，这个三界不安犹如火灾呀、啊，赶快去呀、啊，到那儿去修行成佛呀、啊，那好啊，这是一个佛化。另外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正在等到垂手接引众生，辜负了你去。释迦世尊讲了以后没有听，上辜负佛化，下辜负己灵。往下来讲呢，辜负我们自己这个灵根，多劫以来的善根，乃至于我们本具的本觉灵源，本具的佛性，辜负了。上边对不起佛菩萨，下边对不起自己。今生以及多生，一物而成百物。今生要不往生啊，那就是一直到多生啊，不晓得哪一天能往生了。所以一物成百物啊，这一物了以后就成了一步物时，就步步物了，一物了，这一切都错误下去了。所以一时足成千古恨呢、啊，再回头一百年身，这是讲世间法，学佛依佛如是啊。这个法门错过了以后，那就再就不行了啊。所以古人讲狭路相逢如不见呢，这回要见定还难。这个狭路相逢，这个路啊只能走过一个人去，这个小路对面来俩人碰上面了，没办法躲避了。这个时候你要在 相逢而不逢的话，你再不见面啊，再不能够见面的话呀，那以后再想见面就难了。甘心苦去束手死门，甘心在这个六道里受苦。一旦无常到来的时候啊，死门到了 死亡的门口的时候，束手无策了，无救无归，没有人家可以救护你，也没有自己可以可归平处，可悲可痛，真是可以悲伤可以痛惜的。下面你看这个演绎，这个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文啊，这个文都要很容易了解。下边看那个书啊，催手者古韵扫逆原之一手，一门者王孙古母，如招王孙古母说，如招出而不还，吾在一门而忘，今为众生莫以苦去，佛缘之如催手深渊，众生背脚合尘，佛念之如一门忘子，缘之随因，念之随切，深沉不起，远似无还，是故佛化也。下福者犯觉有心，定当作佛，故佛教赤名，遇人念我自心，成我自佛，而默然不信，宁不辜负己灵乎。这一段呢，就催手讲是什么叫催手呢？古来说扫逆缘之一手，这是孟子上的话啊，孟子上啊这个讲的扫扫，就是我的亲人掉到水里去后啊，我一定要救，要伸手来救。这当时那时候跟孟子有这个抬杠的有一个人，那就后边有大家看那个释义里边有，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离也，是男女啊不能够直接手和手接触授受的，你给我东西我给你东西拿，就像我们现在呀吃戒一样，这个女居士给你东西放桌子上不亲手接，古来男女不授受，不是亲自授受的，也是要放在那个地方啊，或者经过一个转递，不是直接受受，为什么避机嫌？这是一种礼法呀。那他就反问了，那我嫂子掉到水里头了，我要不要去救他，就要不要拉他手，要拉他手吗？那是男女授受不亲啊，又不合规定了吗？不合礼法了。孟子说呀，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也，扫逆原之一手者是权也，那是权法变通的办法，你嫂子要淹死了你还不救他，是扫逆不原之一手是豺狼也，你嫂子自己都要淹死了你还讲你男女授受不亲，你不伸手援助他，那你是豺狼，这个人没有人心呐。就是说我们呢任何事情有权啊，有权有实，同权答辩，就是说应该呀，要用权的时候就要用权，这个用权呢，这个权字啊，为圣人可以用权，权就是那个秤砣，拿一个东西啊，这边吊这个东西看你多重，这边调整这个秤砣，然后不过现在大家没看到那种秤了啊，古来都是这样的呢，前些年还是这样，这边有个秤，这个秤砣来调整的，是两斤呢，是两斤半呢，这是调整的，那底下那个东西叫权，是权言后之轻重，你称一称呢以后才知道这个东西轻重，那就是变通的善巧的，这个要有圣人，不是圣人就不行了。这个周公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周成王啊就不太听话，周武王死了以后吧，当然交给周成王了，交给他的儿子，这个成王啊年轻啊又是好玩，周公就讲你不能玩呐、啊，国家大事要勤政爱民呐、啊。这个成王就不听，这不听啊，周公说好了，你把这个王位交给我，你到旁边去反省，就让这个成王去反省，反省了以后啊，这些就流言就起来了啊，当时就流言说这个周公啊就想篡夺王位呀、啊把他的侄子放逐到一边，自己来现在自己先做皇帝的事情，将来过一段时间就正式当皇帝了。 周公也不在乎，周公也不在乎。后来呢，这个成王啊，后来慢慢自己反省啊，不对呀、啊，我这样子啊也忏悔。后来周公要把这个皇帝的这个王权又交给他，交给他亲自执政，后来也还是很好，啊，那很好。所以还有那个伊尹也是这样子啊，伊尹呐，那个当时商朝也有个皇帝，也是失德，伊尹把他放出旁边去，自己来处理朝政，让他去反省。反省完了以后呢，他回来了，那感觉到很好，那各方面呢，这个伊尹呐，看他也是一个真正是觉悟了，好，又把朝政交给他。所以古来有讲，有一隐之政，有一隐之心在可，无一隐之心在篡，那就是行权呢。假如你有那个一隐那种心，真正为国家的心，为皇帝好的心，你可以这样做，把皇帝放到一边去，我自己来做，做完了你好了我再交给你。你没有这个心，就变成篡位了，就变成篡位了。所以这个古来有一首诗啊，叫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所以这个人呢，要看到最后，要盖棺才能够定，才能论定啊。周公当时恐惧流言呢、啊，这个流言呢四起呀、啊，到时候啊，他也很苦恼。本来一片好心，但是不被人家谅解，大家就说他的闲话，也很恐惧嘛。王莽那个时候啊，也是谦恭下士啊，掌握了朝廷的大权呢、啊。啊，后来呢，他自己呢，自己当了皇帝了，啊，把那个小皇帝废掉了，他自己当起皇帝来了，叫新，啊，汉，但是这个呢，汉那个中间中断了，叫新。后来等。这个刘秀起来再把他打倒，就成了东汉了，就光武帝那时候。那么这个说，假如当周公那时候恐惧流言的时候啊，正是大家不谅解的造谣生事的时候，他死掉了。王莽那时候谦恭下士收揽人心的时候也死掉了。那这个时候啊，在历史上怎么记他，一定说是周公这个人有问题，王莽这个人是谦恭下士的。可惜他们没死，后来那段真的看见了。所以看人要看后半段啊，看人看后半段，就是这个假如这个双夫守节，一生清苦白费了。一个这个在古来那个这个先生死掉了，这个太太要守节当寡妇，这寡妇守了一生啊，她到最后嫁人了，那完了，前面那一段辛苦白费了啊。那妓女从良呢，就是半生的这个烟花无奈，这个妓女呀、啊，她一生才接触男人很多，乱七八糟的。她到后来想通了，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找一个知己，哎，我跟你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她结婚以后规规矩矩的，她以前那个就不管了吧。所以一个人呢、啊，不怕有过，要能改过啊。佛法里也主张人家改过。我们世间法依附这样，你要改过呀。人非圣贤，谁能没过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不改，那就没办法了啊。假如说我们对净土法门呢，还是没有信心的呢，我给各位讲，这原因就是一个缘的问题呀。佛度众生是缘，众生受度也是缘，那就是过去我们跟阿弥陀佛结的缘不深，或者我们放过佛，放过这个净土法门，你才有这个状况。假如有类似这种状况呢，就要忏悔哟，就忏悔啊。